看是圣经中的历史、地理、文化、风俗，可以帮助您更掌握神的话语。李兰带您徜徉东西南北、古往今来的圣经世界。良友圣经学院，圣经背景。
弟兄姊妹平安，这是呢我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当中呢圣经背景这门课的最后一讲了。不知道呢当你一直翻看呢过往的那些讲义的时候，有什么呢不明白的地方没有？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你来信啊，跟我呢探讨探讨，一起研究研究的。圣经呢是神话与道成肉身的明证。当圣经呢进到世界，一方面呢世界作为圣经的舞台背景呢，我们需要去认识的。啊，正如我们过去呢一直啊在学习认识新约旧约的时代啊，认识呢某个时空的历史、地理、环境啊，去认识呢某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啊，特别是犹太人和以色列这个民族啊，希伯来民族他们的社会生活是怎样的。但是呢我们不应该停留在此，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停留在认识过去，因为啊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世界会发生的一切事呢都已经记在圣经当中了。可以说正如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圣经在这个世界上是在这个世界上但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而且圣经是向每一个时代的人发出他的声音，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当我们从圣经明白了属神的子民在世界上应尽的本务以后呢，就知道研读圣经或者研读背景呢，并不光是认识过去，更加是要从过去走向将来，向神交账，因为时间和万事的定局都在神的手中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走进人类历史，改写了人类的定局，而耶稣基督的复活、大使命的颁告、圣灵的赐下呢，催生了教会。所以在圣经背景这门课的最后一讲，我们就要特别说说教会诞生的背景，谈一谈这个被呼召出来分别为圣的属神的独特的群体是怎样在诸多的磨难当中成长，又怎样发展出他的体系、组织和制度，去做成主要教会去做成的工。我们将会呢说说教会的诞生，包括呢教会的定位、教会的种种突破成长，怎样在难关当中呢坚持使命。最后呢我们也会来说一说当时啊教会面对的一些逼迫，也就是说一些基督徒要面对的一些逼迫。好，我们先来看看呢教会诞生的情况。我们在这个部分呢将会分成呢三个小讲呢来去呢看一看。首先就是身份定位的问题。啊，接着呢就是看一看教会怎样在这种身份的摸索当中呢去成长，去突破一些旧有的概念。啊，最后呢我们来看看呢这个在定位以后呢怎样在难关当中坚持下去。我们从使徒行传呢就知道啊，基督复活升天大约十天以后呢，正值是犹太人的五旬节。当时呢众使徒聚集在耶路撒冷一个房间里头聚会，当时圣灵呢就浇灌了信徒，结果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语言来，这个方言指的是其他国家的语言。当时啊是正值是大节，犹太人的逾越节以后刚好五十天是个大节，所以说各地的犹太人呢都聚集在耶路撒冷了。这个时候作为使徒之首的彼得就站了起来，传讲耶稣被钉十字架和耶稣复活的信息，而且宣布耶稣就是弥赛亚。当彼得讲完道以后，有三千多人认罪悔改。之后呢门徒奉耶稣的名施洗，他们终日聚集祈祷，听使徒的教导，守主的圣餐。在这个时候耶路撒冷建立起来的教会呢 大部分的成员是犹太人。这个从耶路撒冷为据点建立起来的教会呢，他们最初归信啊，这个基督的时候呢，这些成员呢啊都是犹太人，所以他们还在摸索呀，到底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是怎样的一回事，也在摸索呢，他们所信的、所行的和他们之前他们的祖辈、他们的父辈所信呢犹太教啊，这之间这基督教跟这个犹太教之间有什么分别？由于耶稣呢是犹太人，而早期的教会所有的领袖呢都是犹太人，所以当时他们都遵守着犹太人的文化风俗啊，也就是一些旧约里头的一些律例来去呢啊表现信仰的。正因为这样呢，很多早期的犹太裔的信徒呢还以为啊基督信仰啊是犹太教当中一个新兴的派别呢。在这个时候，教会的成员呢没有意识要把呢这个福音传到外邦人，因为大家知道在犹太人的眼中呢外邦人是不洁的嘛。而最早突破这种想法的啊，实践把这个福音传给异地传给异乡人的外邦人的是执事腓力。腓力先向犹太民族的世仇撒玛利亚人传福音，再后来腓力呢就向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来去传福音。只是腓力的举动呢还不能够代表当时耶路撒冷教会整体对外邦人的立场，直到呢彼得得到相同的领受。好，咱们来看看呢这个教会是怎样突破他们惯有的以往的那个观念呢。彼得后来呢在撒玛利亚人当中呢引证了腓力所做的一切是正确的。我们从使徒行传当中呢看见彼得他怎样呢入住了凯撒利亚一个非犹太裔的家庭当中，他在这个非犹太裔的家庭当中呢见证了神的能力是怎样的临到了外邦人当中，犹太裔的信徒观念呢这样才转变过来了。除了腓力和彼得呢，就着教会观念的突破和成长呢，有一个人必须要提的，就是保罗了。保罗作为一个生长在大树的犹太人呢，他是受教于犹太教的名师之下的。在这个保罗呢，还没有遇见复活主之前呢，他一直认定所有的犹太裔基督徒都出卖了犹太人的传统信仰。于是，这位扫罗啊，当时他还叫做扫罗，他还没有叫保罗啊。这位扫罗呢，他极力的迫害信仰基督的人，因为他们觉得是他们出卖了犹太信仰嘛。可是当扫罗在大马色与复活的主相遇以后呢，他自己被复活的基督呼召了以后呢，他就整个人变了。他不止呢从扫罗变成保罗，他更加成为一个呢从逼害基督徒逼得最激烈的人，成为一个呢最积极向外邦人宣教的特使了。而最先鼓励保罗接纳保罗的呢是犹太利未支派的巴拿巴。我们之前提到过，光有保罗还不行，还得要有呢接纳保罗的人才可以。那不光是巴拿巴支持保罗，后来呢还有一些教会支持保罗的，那支持保罗的教会呢就是安提阿教会了。信仰基督的人被称为基督徒呢就是从安提阿开始的。有了教会的支持，保罗呢在第一次的传道旅程当中，也就是在公元46年到48年那一次的传道旅程呢是相当的成功啊，他带了不少的外邦人的信主。不过呢，保罗这么做是招来不少保守的犹太人的质疑和非议，结果就有了历史上第一次的很出名的小型的大公会议，那就是一锤定音的耶路撒冷会议了。召开耶路撒冷会议的目的呢，就是要讨论要不要接受外邦人成为教会的一份子。这真的要讨论的， 因为呢，传统的信仰基督的信徒呢，早期的信徒们呢，他们认为啊，如果要接纳外邦人呢，就意味着他们要接受这些外邦人呢，不受犹太教的律法和割礼呢所管制。不受割礼的管辖，这对他们来说是相当革命性的概念。经过了一番激烈的讨论呢，最后保罗的主张获得了使徒们的认同，而外邦信徒呢，整个群体就得到了无条件的接纳。在耶路撒冷会议当中呢，发言的是早期的教会领袖彼得和雅各。可是在耶路撒冷会议之后呢，安提阿教会的角色呢就越来越吃重了，而教会在世界上宣教的使命呢也越来越清晰了。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良友圣经学院圣经背景。
就这初期教会的成长呢，使徒行传给了我们很清楚的史料，特别是外邦信徒是怎样加入基督的大家庭。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在使徒行传的叙述当中呢找到一些脉络，了解呢加拉太书和雅各书的写作背景。如果光看加拉太书和雅各书呢，我们可能不太懂啊，为什么特别提到呢这么多些基督论啊，甚至呢雅各书怎么这么重视这个行为啊。如果我们再了解这个使徒行传当中的一些叙述，我们了解初期教会的情况呢，就会明白的多了。历史学家呢就推断，教会是大约在主后的37年呢正式建立的。教会早期是由彼得和雅各来领导的，是以耶路撒冷呢为据点，在格老丢的时代受到迫害。在这个时候，由保罗和巴拿巴领导的安提阿教会呢，就在格老丢他迫害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呢，就接稳了拓展工作的棒子。所以后来呢，安提阿教会呢就取代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领导的这个工作。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呢，一方面呢就救援和接济呢耶路撒冷的兄弟们另外一方面呢继续在压力当中开展宣教的事工。那提到这个宣教呢，咱们又得来去讲一讲保罗了。保罗一生进行了3次穿越小亚细亚和希腊的跨文化布道旅程，也就是在非犹太人当中传福音。第一次他的传道旅程呢，是在公元46年到48年，也就是使徒行传13章到14章。使徒行传13和14章呢，是记载了保罗第一次的布道旅程就是在公元46年到48年的。那么保罗第二次的布道旅程呢就是在公元的49年到52年这在使徒行传15章39节一直记到使徒行传的18章22节那么保罗第三次的布道旅程呢，是在53年到57年的，那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18章22节一直记到使徒行传的21章16节。这三次的布道旅程当中呢，就分别保罗就分别呢写了加拉太书，写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写了罗马书和写了哥林多前后书。大约在公元57年呢，保罗第三次布道旅程完毕以后呢，他就回到耶路撒冷了。可是他一回来呢，就在圣殿当中受到了犹太暴徒的攻击。这些人呢 恨保罗，使那么多非犹太人归向基督，又允许他们呢步行割礼。就是在这种的争端和哄斗的背景之下呢，保罗亮出自己罗马公民的身份。保罗要求上诉凯撒，结果保罗就被押送到罗马了。保罗在罗马被软禁了一两年，后来被释放。释放以后，他曾经到访过西班牙。再后来呢，保罗又回到了罗马。可是他这次一回到罗马以后呢，也又在被囚了，被困住了。经过了两度的审讯以后，保罗终于在罗马被尼禄王处死。和保罗差不多时期在罗马殉道的呢，还有使徒彼得。那这一段历史就是说，从保罗第三次布道旅程回到耶路撒冷，遇到这个暴徒攻击，上诉凯撒，被软禁啊，到后来呢又被这个尼禄王处死殉道啊，这段历史呢啊，就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腓利比书、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犹大书、希伯来书和彼得前后书的写作背景了。我们从这些书信的内容可以了解当时那个年代。那除了保罗以外呢，其他几位使徒也同样在他们所在的地方各处去布道，到处去传扬福音。比如说耶稣所爱的门徒雷子约翰，他当然现在已经是老约翰了，也不再呢脾气像雷子那么暴躁了，已经是充满爱心了。约翰呢起初是在以弗所传福音的，那他在那儿呢就写了约翰一二三书，后来他被流放到拔摩海岛，约翰在拔摩海岛呢就写了启示录，写完以后不久就离世了。约翰呢是这么多使徒当中呢就是死得比较晚的一位，他的死呢就标志着由使徒直接领导教会的时代正式的结束了。新约圣经里没有呢一一的详细的记录呢其他的使徒和早期教会领袖的传道史，不过呢早期的教会呢就保存了一些相关的文献啊，例如在公元306年到373年，有叙利亚的教父以法莲在他的著作《四福音协调本注释》啊，这本著作当中呢就有以下的记载。他说马可在埃及传福音，约翰在亚细亚，马太在印度和犹太省的居民中间传福音，多马在帕提亚人中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在高卢传福音，安德烈在西古提人、马其顿人和亚该亚人中间传福音，彼得在本都、罗马，又在加拉太人、基比里亚人、腓尼基人、小亚细亚省和莫辛省居民中间传福音，巴多罗买在印度的居民中间传讲马太福音，又做那里的监督，他也在吕高尼传福音，腓利在希腊人和加拉太人中间传福音，基里斯布在塔马太人中间，提多在格里底居民中间传福音，利位在本都以南传福音。使徒四处的广传福音，从他们的脚中呢，我们也了解到不同地方的风土民情。那比方说居比路呢是个文化中心，庞菲利亚呢到处都有体育馆、浴池、剧院和赛跑运动场，可见古代的运动风气非常的流行。再说比西底的安提阿呢是个殖民地，有多元的文化，因为里头呢分别住着罗马的移民呢，也有本地人、佛吕加人啊，又有外省人、犹太人，还有以哥念人 啊。那以哥念人呢，就有拜母神的风尚，而路斯德呢，就有许多的农民和退役的军人在那儿居住。至于亚西亚，是个又富裕又繁盛的地方，但是比推尼呢，却相当的古老而简朴。至于特罗亚港口，则是充满了自由的风气。至于腓立比呢，这个小城本是个为开采金矿而兴建的小镇，后来却成为罗马官员的安老地。至于推亚推拉呢，是以纺织业闻名的，帖撒罗尼加就是个出名的贸易中心。当中的居民作风海派又敢作敢为，相对来说呢，比利亚人就比较公正又比较保守了。雅典人是非常的贪心好奇的，而哥林多人呢，就因为敬奉繁殖女神呢而纵情淫乐的。以弗所是亚西亚的宗教中心，城里头呢有壮丽的繁殖女神的大庙，还有呢很多赛跑的运动场，更有呢供人看血腥格斗表演的剧院。关于早期罗马的民风国情呢，有一部外国的片子叫做呢《宾虚》，很老的了这部片子，不过呢挺值得一看，因为里头呢就说出了罗马的高层他们对于淫乐和杂役啊那种呢观赏啊那种呢特别喜欢看血腥格斗表演的那种癖好啊，特别呢那些不喜欢基督徒的掌权人士，他们就很爱看猛兽怎样呢吞吃善良和敬虔的人。这些人当中呢有特别糟糕的尼禄，尼禄王呢非常爱用火和野兽来去对付基督徒。这尼禄呢常常将基督徒呢绑在十字架上然后呢一起去点燃啊，就烧着，用来呢干嘛呢，用来呀做他花园里边呢举行那些黑夜派对时候呢当作是灯亮子来去照明。这个是真事，有不少的古罗马的文学作品呢就点明了当时的这个背景，基督徒受到了很大的压迫。在主后64年呢，有一件历史的事件呢是相当的经典，就是在主后64年，罗马就经历了一次历史上的大火。这场大火呢从麦辛运动场附近的密集的商店起手啊，一直烧足了一个星期，整整七天，烧毁了城内14区当中的其中3区，其余的7区呢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当时呢有谣传呢是尼禄使人放火的，因为当时呢尼禄呢是很想呢建一些的宫殿供他使用，不过苦没有地方，而且呢也有人记载了尼禄当时看着很多地方着火的时候他还在唱歌呢。当然这个谣言呢后来就不了了之了，不过为了转移呢其他人啊对他的怀疑和注意呢，这个尼禄就反过来呢控告一群基督徒，就说基督徒呢是纵火的人士。这个尼禄后来呢在禁卫军的辩解和谋害之下呢，他的下场是自杀身亡。尼禄死了以后，教会继续成长啊，不管呢是在教义上，教会的制度上呢也越来越坚固和成熟了。尼禄做皇帝的时候呢，曾经建造过一座可以容纳35万观众观看摔跤啊，观看赛马车，观看呢人兽搏斗的巨型的竞技场啊，再加上考古学者的发掘啊，再加上呢奥林匹克啊，古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历史这个渊源的查考，我们可以知道古时候罗马地区体育运动的风气呢是非常盛行的。也正是这个原因，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呢就常常用上运动的意象了，又以运动会当中得奖者会得到冠冕来去解说永恒的奖赏。当我们明白了这一点以后，再去翻看希伯来书，特别是读到希伯来书的第11章、12章的时候呢，会有很深刻的感动。那么我们从历史当中看见了 基督徒呢起初是得不到呢罗马政府的这个理解，常常呢受到很大的压迫逼害。可是呢基督徒呢他们仍然不管呢是在什么地方呢，也是带着他们的使命去传扬福音。这给我们也是有一个很好的提醒，不管得时不得时呢，总要去传扬得救的福音，让人跟神和好。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就把这个教会的诞生和成长的背景给交代清楚了。这24课的圣经背景这门课呢也结束了。在这门课里边，我们看见了神是怎样的掌管的历史跟时空。或许在学这门课的过程当中呢，你也从神的话语当中啊，或许我们每一课留下的一些思考题当中，从历史当中呢也有一些的启发。盼望呢圣灵继续在你生命里动工，激励你继续去学习，也继续呢去将自己所从神那里领受而得来的领受呢跟其他弟兄姊妹分享。在这门课结束的时候呢，我特别要感谢这个圣经背景的监制李月心姊妹，他让我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去分享这门课，也要在这里呢跟弟兄姊妹共勉一句话，让我们继续去努力终身学习神的道理。在这门课结束之前，盼望我们一起呢祷告，求神呢帮助我们接好教会的棒子，努力的为他传扬福音。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感谢你呼召我们弟兄姊妹来去报读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孩子深知这些你所拣选你所呼召的弟兄姊妹都是呢你亲自去悦纳的，亲自去拣选的。求主你的灵与他们同在，激励他们也保守他们。盼望我们在这门课所学的，我们在圣经里边所领受的，能够真正在生活当中生命当中运用出来。主，我也求你继续赐福这些弟兄姊妹，让他们在往后的其他的课业当中都能够从你领受力量，从你领受恩典。求你加给他们从你而来的信心，加给他们从你而来有更多的爱心，也加给他们从你而来有更多的盼望，保守他们，以致他们可以在建立我们中国教会、我们内地教会历史上可以也为你写下新的一页。求你用他们祝福我们的教会，奉主名求，阿门。
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我是属你的，求你救我，我是说